各位同学，各位法师，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非常高兴这次来香港能够跟大家见面，因为老和尚现在不经常来这儿了哈，所以我这次来香港呢特别想来到学会看看大家。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佛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六年来学佛过程当中啊，想一直在试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佛？佛是一个什么东西？信佛呢，给我们能带来什么利益？如果不信佛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损失？其实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如果要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信佛，是吧？不信佛又怎么样？信佛又怎么样？我觉得，首先要解决信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法呀，它是一种，它是为政方知，是要靠正德的。所以我们作为凡夫来讲呢，我们证得不了佛的境界，那我们只能听他老人家说，证得佛的境界以后出现的现象是什么。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又不是佛的生活，佛的境界也不是我们的境界，如果佛说的东西我们再不信，我们只能听他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只能听他说。他说的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又没有佛的生活，佛说的佛的境界我们再不信，那这个佛就干脆别学。所以一切佛法的根基在于首先要相信他老人家说的。那您让我们相信他老人家说的，那不就是迷信吗？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我们的六根接触不到他老人家那种境界啊，就像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说，我们的第六意识缘不到自性，那么我们就对他那种生活的境界，我们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联系不上。那你让我信，我凭什么信呢？那不就是等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我们信佛这个问题上，首先它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是说你拿出事实来讲出道理来我来信你，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一种师生之间的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没有条件的，也没有代价的啊，是没有条件的。那么那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信佛就特别勉强，好像是被逼着信佛？所以呢，我们的祖师大德和佛祖在世的时候说，我们有四门功课，第一门功课就是信，第二门功课是解，第三门功课是行，第四门功课是正，信解行正。那么首先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啊。刚才我说了，你既没有佛菩萨的生活，如果他说他的生活你再不相信，那这个整个前提就不存在了。那即便如此，它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增长信的根啊，对佛法增长信根。所以呢，我们的祖师大德和当年佛祖在世的时候，关于培养我们的信根，种植我们的信根，有很多很多的著书啊，千方百计的增长我们的信根。那当中有一本书呢，是有一本论呢，是非常好的一本论，叫《大乘起信论》啊。最近呢，我一直在看这本书。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呢，就是完全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如何从一个原来相信佛法只是一种跟老和尚的感情啊，相信他老人家不会骗我们呀，而且呢，自己在个学佛的过程当中，按照老人家说的落实《弟子规》啊，孝敬父母啊， 在企业落实这个儒释道的教育啊，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而真正那种境界呢，确确实实不是我的境界。我对佛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信他，这种信心实际上是很茫然的，不是很清楚的。那么最近在读了大乘起信论之后呢，我才慢慢的清楚，佛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信他，我不信他将会怎么样，我信他将会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来到此地呢，就是想向大家呢汇报一下呢，就是说我在读大乘起信论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佛法的认识的一个变化，希望呢讲出来能够供养大家。可能大家呢会从我的这个学习体会当中呢得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体会啊，启发，那我就非常高兴了。首先呢，首先我们要回答什么是佛。佛呢，我们说是觉悟了的众生啊，觉悟了众生。那么他觉悟什么了呢？他觉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他觉悟的对象，他觉悟了这颗心，明心见性，他明白了心的作用，见到了心的本性。那这就提出一个两个概念了。第一个，什么是佛？我们大家都是佛，不过我们是迷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觉悟了的我们，我们是迷了的释迦牟尼佛。那么佛觉悟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怎么称之为他是佛？我们怎么称之为我们自己是众生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心的认识、掌握、使用、了解之间的差别。而佛呢，是对这个心明白了，对它的作用了解了啊，所以呢，我们称它为觉。那么这就谈到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众生跟佛这三者没有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什么是众生呢？这又引出众生的概念。众生呢，叫众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这当中包括精神现象，包括物质现象，也包括自然现象。那么这个众生，毛巾算众生吗？算众生。茶杯算众生吗？算众生。那么这个众生跟我的心没有差别，跟佛也没有差别。一切的众生跟一切的佛，还有我们这颗心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话，众生很多啊。你看，虚空无边，世界无边，世界无边，众生无边。众生无边的话，我们要研究这些众生是不是很麻烦，是吧？我们从哪研究起呢？我们是研究有情呢，还是研究无情？我们是研究医报呢，还是研究正报？无从下手，众生太广太广了，是吧？你说我们研究佛吧，我们又不是佛的境界，是吧？他的生活跟我们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们研究他呢，又不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研究他有很大的障碍，他太高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佛说啊，我们有一颗心，每一个众生都有。你要把你这个心研究透了，研究明白了，你就知道佛是什么样了。你要把你这个心研究透了，搞明白了，你就知道众生是什么样。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与其向外边去寻找学佛的途径，寻找觉悟的办法，不如坐下来看看我们这颗心是怎么做的，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行为的。我们了解了心的这个行为，了解了心的变化规律，我们就能找出来觉悟的道路，我们也能明白成为凡夫的原因。所以这颗心对我们特别重要。这颗心真的很重要吗？真的很重要。我们有办法治这颗心吗？我们有办法。我们治这颗心最后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成佛， 哦，那这颗心太重要了。我们了解了这颗心，我们就能获得常乐我净。我们了解了这颗心，我们就可以尽虚空遍法界度众生。我们如果迷了这颗心，我们就六道轮转，累劫出不去，特别特别的苦。你苦当众生苦也罢，当佛乐也罢，就是这颗心在起作用。了解了心的作用，咎由自取。你愿意幸福，你善待这颗心；你不愿意幸福，你迷了，这颗心也能把你带到地狱。这颗心能把你带到地狱，它就是一辆车，我们叫做乘，是吧？乘车，它是名词。这颗心也可以把你带到佛地，它是佛乘，是吧？这颗心可以把你带到地狱，叫做地狱乘。你说咱们香港坐车，你到哪儿啊？到地狱去，那这车就是这颗心。然后这颗车到哪儿啊？到师父大普那儿去，那这就是佛乘，到那儿去了。所以这个心的作用，它有运载的作用，运载到我们想到的地方，真的能成吗？真的能成。它对这颗心能把我们运载到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最完美的目的地是什么？最究竟最圆美的总站是什么？佛说大乘，不仅是乘啊，这车啊能给你开到大的目的地，也可以给你开到二乘的目的地啊，也可以给你开到菩萨的目的地，也可以给你开到人天的目的地，也可以给你开到地狱的目的地。那么就有大乘、小乘、中乘、二乘、鬼乘、地狱乘、人天乘。那么我们要做这个乘，我们到哪儿去？我们说我们要到大乘去，是吧？我们既然坐上了，对不对？那我们干嘛要开到二乘啊？我们更不能开到地狱乘去，对不对？我们不能坐这颗心到最后到了地狱去了。所以呢，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有这么一个站吗？叫大乘车站？有这么一个站吗？叫大乘车站。你看，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它第一个字就是大乘。有这么一个 place， 有这么一个地方称之为大乘的地方吗？佛说有。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大乘，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乘车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我们这颗心。哇，那就太伟大了。我们这颗心是车，这颗心又能载我们到大乘，所以我们要好好研究这颗心。那么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边就讲，他说有法能生摩诃言性根，这第一句话，是故当说，所以我们应该说。他说有一法，这个法就是事物，有一个事物它能够增长我们对摩诃言的性根。摩诃言就是大乘的梵文。那这句话很肯定，就是有那么一件东西，你通过了解它、学习它、掌握它，能第一件事能种下你对大乘的信的根。你看吗？有法能生摩诃言信根，是故当说，所以应该跟大家说。法太多了，法法都能生摩诃言信根，那总在遇缘不同啊。我们跟哪一法最有缘分，最容易使我们升起对大乘的信呢？这颗心。所以马明菩萨说，所谓的这一法能生摩诃言信根的这一法是什么呢？就是现前众生这颗心。 这颗心能升起大乘的信根。大乘嘛是两个字，既大又乘。乘嘛我们刚才说了是运载工具的意思，能够给我们运载到一个大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问，这大的地方是什么模样啊？你能给我们说说吗？对吧？这个大到底什么东西它那个地方大呀？啊，他说我们这儿说的大是指三个方面的大。看看啊，他说这个大乘到底存在不存在。第一个呢，他说这个大字是这个东西的身体特别大，体大。体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前大家所看到的所有的法，就所有的事物，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自然现象，都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他体够大的，对不对？你凡是你能看到的，凡是你能想到的，凡是你能琢磨到的，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以及我们将来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地方的物质生活人事环境，和我们今天娑婆世界的人事物质环境，都是这个东西的身体的一部分。有这么一个东西吗？所有东西都是它身上的一部分，有吗？天底下有这么一个东西吗？我们看到的所有，我们大家都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汗毛，包括这个我们的衣报当中一粒微尘，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有没有这个东西呢？佛说有。哎呦，是什么呀这个东西？佛说是你的心。那就换句话说，我们所看到的洋洋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是这个心的一部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承认了我们的心体特别大，我们心的身体特别大，它涵盖了一切法，对不对？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该怎么痛苦还怎么痛苦，我们该怎么难受还怎么难受，它是挺大的，与我何干呢？佛说它还有一大，我们再继续往下听。哦，它这个体很大，我们很高兴。哦，我们的心啊是这么大啊，全都在我心上啊，全是我心的一部分。那这个心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大吗？说这个心啊，它的相还大。相呢就是样子啊。这个心还有一个相大，它不仅体大，它还相大。相大是什么呢？我们说它的智慧大，它的觉悟大。你看啊，我身体很大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这颗心，我体特别大。体特别大说明我身上的东西特别多，现象特别多，事物特别多。我能明白这些事物吗？我了解他们吗？我知道他们怎么来到我这身体，怎么离开我这身体吗？我能知道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件事物是怎么产生的，怎么结束的吗？我能不能意识到这些东西？我能不能了解到他们？我的身体很大，不错，如果我要半身不遂呢，我这半边身体我就不知道了。佛说这颗心体大，同时这颗心的觉悟也大，就是它的相大。你只要心上所有的东西，它都能明白，它都知道，它都认识。乖乖，那不得了了，这个心还有这么一个作用，不仅它拥有一切，它还能认识一切，了解一切。那大家又说了啊，我的心很大，我的心呢也有觉悟，能了解一切，那又怎么着呢？与我何干呢？我能用这颗心怎么样呢？能改变我的生活吗？ 啊，能解决我们目前的痛苦吗？佛说它还有一大用大，它有作用，所以你别着急啊。啊，他身体很大，所有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智慧很大，他所有东西都能觉悟。同时呢，他还能创造所有的事物，随心所用，随你想怎么，你想怎么用这颗心，他就能给你变出什么东西来。这对我们太重要了。香港很大。香港人很有智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当香港人，我就能当成，这对咱们太大鼓励了啊！所以佛说有这么一件事物，这件事物它有三个大。第一呢，所有的事物都是它，它是所有的事物，体特别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有这么一件事物，它体大到这种程度。同时佛说还是这件事物，它的相还大，它能觉悟它身体上所有的东西，全都明白。佛说这个东西它不仅体大，它的智慧大，它的作用还大。他没成佛之前，他可以带你来到佛地，他成佛之后，他还可以帮助那些没成佛的众生成佛，这就俩作用了，对不对？你没成佛，他帮你成佛，你成佛之后呢，你可以用这颗心再帮助那些没成佛的众生，我们说感应道教。佛说有这么一个东西，有法啊，他称之为大乘啊，这个大字就是说体大、相大、用大。体大、相大、用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它还有运载的功能。它不仅自己大，自己的体大、自己的相大、自己用大，还可以帮助拥有这一法的众生达到他们所想达到的地方，乘它而去，达到你的目的。那我们就要问，这一法是什么法？那这太好了，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它体大无边，它智慧无边，它的使用无边，那这是什么东西呢？麻烦您告诉我们一下。佛说这就是当下现前我们大家的这颗心。这颗心就是大乘啊，所以我们上面啰嗦讲了这么多，就想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不研究别的，上来我们就研究这一颗心呢？就是因为这颗心它是大乘。大乘有几个呀？有几法是大乘啊？除了这颗心是大乘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是大乘啊？ Yes，每一件东西都是大乘。为什么？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都是大乘，心也是大乘。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大乘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被一个叫真如做成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一个叫真如的东西做成的，心是他做成的，毛巾是他做成的，山是他做成的，水是他做成的。既然他做这颗心你管他叫大乘，那为什么他做的毛巾你不能叫大乘呢？也能叫，否则的话那不就变质了吗？那他做这颗心他用了多少吨的真如啊？他用了多少的真如做这颗心？佛说他用了全部的真如做了这颗心，一点都没剩。那他拿什么去做毛巾呢？对不对？ 这真如都让你这颗心用完了，都做了你这颗心了，你哪还有真如去做毛巾，去做山河大地呢，去做其他人的心呢？老法师的心是真如做的，他老人家这一颗心把真如全用光了，那胡好林这颗心是什么做的？佛说还是真如做的。那我这颗心是多少真如做的？跟老法师的心一样，也是全部的真如做的。那不就等于两个真如了吗？你不是刚才说一吨真如吗？那老法师的心是这一颗真一吨真如做的，您这颗心也是这一吨真如做的，那这一吨加一吨不就变成两吨了吗？佛说不增不减。呵呵，哎，它不增不减。你不要看我们大家都是这一吨金，都是这一吨真如做的，但是呢，这么多人加起来，这些真如加在一起还是一吨，没有增。那么这一吨真如分布到大家的心，做成了大家的心，大家的心也没少，不是真如的少部分。这就是我们说的不思议的境界。这个真如啊，做了所有东西，但是你可不能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变成真如的叠加，不行，还是这么多。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如做的，所有东西加在一起的总的真如量还是这一个真如。它分散了，分散到我们的心里边，做成了我们这些众生的心，做成了山河大地之后，每一个众生，每一粒微尘，每一根汗毛的真如的量跟总的真如量是一样的。哇，那不得了了。那我们是不是研究这一颗心就把所有的真如都研究透了？因为你这颗心就是全部的真如做的，对不对？那你把这颗心研究透了，是不是全部的真如你都掌握了？ Yes， 因为它就是全部真如做的。那对不起啊，这颗真如又做了老和尚的心，那你把你这颗心研究透了，是不是老和尚这颗心也就研究透了？ Yes。所以我们除了研究我们的心之外，我们还要研究别人的什么东西吗？不用了，全是这一吨子一吨的真如金子做成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说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这颗心是全体真如做的，全体真如又做了除你和这颗心之外的其他众生，那么全体的真如做了你这颗心，自然而然的就把真如做的其他众生全带到你心里来，对不对？大家能理解这个吗？他自然而然就给你带了，因为什么？那就这么一吨真如，他做了你老人家这颗心，他又做了其他人的心，这一吨真如现在把你的心做了，是不是这一吨真如就把别人也带进来你的心中了？对的，这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世事无碍。我这颗心是全体真如做的，这个全体真如做了很多东西，结果他做我这个心的时候，又自然而然法尔如是的把这些众生带到了我的心当中。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是阿弥陀佛这颗心，释迦牟尼佛这颗心，毗卢遮那佛这颗心，药师佛这颗心，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这颗心，都是做你这颗心的真如做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所以你就是佛。我怎么觉得我不是佛呀？你迷了呗。我迷的是什么？我迷的是颗心。哦，所以佛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寻佛？我们为什么要信佛？就是佛来到这世界上告诉我们，这颗心是真如做的，而且这个真如不仅做了您的心，所有佛的心都是他做的， 不仅有情的心是他做的，所有的无情也是他做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学习这颗心。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心叫做一件事物，这个事物它能增长我们对大乘的信心，是吧？刚才说了，这个事物我们通过了解这个事物能增长，能播种下来我们对大乘的信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乘的信根是一种什么样的根？它的体大，它的相大，它的用大。那么我们大家都是聪明人，既然我们这颗心有三大，它的体大，它的相大，特别是它的用大，它能给我们用，我们用它可以载着我们，拉着我们到了佛地。有这个东西能拉着我们去佛地，这颗东西就每天24小时跟着你，就是您这颗心。所以我们要把这颗心讲清楚，不讲清楚对不起大家，对不对？大家不是太冤枉了，有这个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能领我们到佛地，结果这交通工具怎么使用啊？它从哪出发，经过哪几站，最后开到佛地，你不跟大家说清楚，那行吗？是吧？这个车加的是什么油，它在哪儿拐弯，你都得给大家说清楚啊。所以才产生了一代十教49年讲经说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颗心如何走，哪条道路，怎么才能开到佛地，正就是因为这一个目的，我们才产佛菩萨才来到这个世间告诉我们。他开到了尖沙咀，叫二乘，开到了九龙，菩萨乘啊，开到了香港，佛乘。所以他就是一路车，他在不同的站，他叫不同的站名。二乘到了啊，该下车的下车吧啊，菩萨乘到了，菩萨站到了，该下车的下车吧，最后到终点站佛乘。就是这一辆车，就是这一颗心，随你所愿，随你所需，你想让它往哪开就往哪开。为什么呀？真如啊，是做这颗心。这个真如有个特点，它就像一件衣服一样，它没有味儿，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有味道，所以就是无所谓香，也无所谓臭。这无所谓香，也无所谓臭，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给它一个味道。我们因为要不然就是香，要不然就是臭。你管它叫香味吧，也不对，它没香味；你管它叫臭味更不对，人家根本就没臭过。你管它叫净味吧，净。因为它没有染污，所以我们强迫的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净。其实作为真如本身来讲，无所谓净和苍，它没有这么一说。但是真如这个净真如啊，它有个特点，它随缘，这个很麻烦。随善缘呢啊，它就出现三善道。随恶缘呢，他就出现三恶道；随佛缘呢，他就给你带到佛那儿去；随二乘缘呢，他就把你带到二乘那儿去。绝对没有不随缘的时候，这个真如绝对没有不随缘的时候。就和这衣服一样，你拿香熏我吧，我就变成香衣服；你拿臭来熏我吧，我就变成臭衣服。我衣服绝对没有不随气味变化的这么一说，我这衣服绝对随着你熏我的那个味儿而变成你所要的那个味儿。所以真如随缘， 随善愿，随恶愿，无有不随缘之时。但是呢，他虽然随缘，但是他不变。啊，你随善缘也罢，随恶缘也罢，真如永远不垢不净。就和那个金子做马桶一样，你把它洗干净了，它跟金子一样。就和金子做佛一样，它也没有干净到哪儿去，它就是金子。你说这金子我做了佛像，它还没干净到哪儿，它做了马桶，它也没脏到哪儿，它不受染污。啊，这是真如。真如随缘，但是还有一句话，真如不变。我们这颗心是真如做的，它就有真如这两条特点。第一，它不变。第二，它随缘。它不变，我们说这是心的一个特性。它随缘，我们说这是心的另外一个特性。心的不变的这个特性，我们说叫心的真如相，心的真如门。心的随缘的这一个现象，我们叫做心的生灭相，心的生灭门。这个门字很有意思，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了解这颗心，我们通过什么门径能够进入这个心的世界，对不对？门嘛，就是门径嘛。我们这个心有两个门，一个叫真如门，一个叫生灭门。那我们大家刚才说了，心是大乘，哎，可了不得，这东西太好了啊！每个人都想了解这颗心。我告诉你，两个门径你可以了解这颗心。第一个叫真如的这颗门，你可以走进心的世界。另外一个，心还有一个门叫生灭门，你也可以走进心的世界。上根人心的真如门一明白，立刻就证得佛果，不需要再走生灭门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慧能大师。你看他一觉悟二十个字啊，何其自性，就是我们心呐，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是吧？能生万法，本不动摇。你看这齐了，金刚经吗？他不用再找什么生灭。什么叫生灭？八十五十一心所，是不是？然后阿赖耶识怎么回事，莫那识怎么回事，是不是？然后我们说见思烦恼所知障，什么人执法执，不用说了，一下就全没了。真如门，他老人家从真如门一进来，立刻证得佛果，不需要再绕到生灭门。那么心的真如门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先看看心的真如门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心呐，真如门它有个定义。我们为什么说心有真如的这种现象呢？因为心有一个作用，它有一个角色。心它有一个，它在扮演了一个角色。我们眼睛有眼睛的角色，我们鼻子有鼻子的作用，心它也有一个作用，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叫什么角色呢？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你是干什么？我是警察。什么叫警察啊？你不得解释解释吗？穿着制服拿着枪的，专门逮流氓的，叫警察。那么什么叫心呢？心就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就相当于警察一样。那我们得解释什么叫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六个概念，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是吧？心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心 配吗？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名字，他能堪当此任吗？他会不会辜负我们的希望，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字？这都是要心真入门要解决的问题。配吗？这颗心这么漂亮，给他这么大一个名字，配。那你先解释解释这六个概念什么意思。一除了心之外没有第二个事物，这不得了，这个这太厉害了，全世界你看到的东西除了心以外没别的了。一不是一二的一，是绝对无二的一，就这一个一。家里今天吃什么？吃窝头，还有什么？没别的，就窝头。有几个孩子？一个孩子。还有什么？没有了，就这一孩子一。那心是一，一。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除了心就没别的了。是的，法界一法界。这个法界当什么讲啊？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三种现象，是吧？自然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这都称之为法。法哪来的呀？界来的。界是因的意思，源泉的意思。法界产生法的源泉，产生法的根本的原点，产生法的因，称之为法界。谁呀？心。怪怪，这可不得了。刚开始第一个这个一告诉我们除了心之外没别的，第二告诉我们，那我们看到了很多事物，你不得问吗？胡小林，你说没别的，我怎么看见毛巾了？我怎么看见香港和北京了？你说没别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法都是心产生的，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除了心以外没别的。法界您看到那些法，他回答的问题是，您看到那些法都是心产生的。法界大，体大，相大，用大，没有人比他再大的了。总相，总，整个一个总体的样子，相是样子。What does it look like? 这个心是什么模样？心是什么样？你跟我们说说，你描，你白活了半天。一法界大，总相。心是什么样？所有的法跟心是一个样子，叫总相。心是一切法的总样。心是心的模样，是一切法的模样。心的样子是一切法的样子，所以我们管心的样子叫做一切法的总相。什么样？总相无相，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有相吗？有。什么相？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所以它是一法界大总相啊！你要想见到这些事物的相，你不用跑美国，你看美国干什么？你看您这颗心一样了，美国的样子跟你的心是一个样子，你不用跑那么老远，舍近求远，你也不用研究黄河长江，跟你心是一个样子，总相吗？法的样，心的样子是一切法的总相。总相有几个？就一个。总相一相，一相无相，无相所谓无相，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就别琢磨了。为什么呀？干嘛我就不能琢磨它？我怎么就不能想想这心是什么模样呢？我怎么就不能研究研究心是？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讨论讨论这心什么模样？凭什么呀？人权了吗？自由平等了吗？我们议论议论心不行吗？因为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文字和所有心里的琢磨，我们说寻思，都是对差别的描述，都是产生差别的原动力。世界怎么差别，怎么产生的？语言产生的，文字产生的，心里头瞎琢磨产生的。所以就不能用这三个工具来了解心，因为你越了解越乱，因为你这三个工具没别的什么好作用，就是造成差别，是不是？你看我们说话就是为了造成差别，男的女的，高的低的，南方北方，好的坏的，佛众生，你不就是为了造成差别吗？你要你，所以为什么不要说话？一说话就是差别，一写字就是差别，一琢磨就是差别，而心没有差别，总相、一相、无相，您这一说它就错了。啊，一法界，大总相，法门。咱们现在谈到第五个概念，法门。法门，门是门径的意思。我们特别想了解法，我们想了解菩提法，啊，我们想了解涅槃法，我们想了解三十七道品，我们想了解佛的十力无为，是不是？啊，我们想了解佛的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我们想了解东西太多了，对不对？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对不对？特别想学法，金刚经背完了得背心经，心经完了得背无量寿经，还不够还得背个大悲咒，那法太多了。心是所有法，你了解所有法的门径、法门。爱学习啊，想学佛法呀，门在哪儿啊？心。这颗心是所有法的门径，这个门径能引导你走向法的世界。引错了怎么办？是法门。走到卫生间的门怎么办？是不是？那不就乱套了吗？哎，佛说不会，下边会解释为什么他不会，为什么你敢从这门一进去就了解了正法，而且没有颠倒，而且法法圆满具足，这都是心的作用。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从来没变过，本性、性、体性就是不变的意思。那么咱们这颗心特好哈，一法界大总相法门，它要变了怎么办？过两天它香港回归了啊，这不变，只要你有这颗心，它就永远陪着你，而且就保证这个质量，永远不需要三这个三包。包推包换包赔，体，体就是性质，不变的意思，好东西吧？这六个概念给大家讲清楚以后，你说，这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开头就说的：“心真如者，心真如这个东西啊，为称作它定义是什么呢？”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那贤首国师在望尽还原观当中说，是不是一心开二门，是吧？一心起二用，他说这一心的时候就引用了起心论这句话，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以我们应该自卑吗？不应该，你有这颗心你还要什么呀？ What else do you want? 你不比净空法师低，你也不比阿弥陀佛低，因为他不外乎也就这一颗心，所以下劣之心不应该有，明白吗？不应该觉得自卑，因为你有这颗心，佛也有，这也不过就是这颗心，不增不减，全是全体真如做的， 你这颗心是这一吨金子做的，阿弥陀佛这颗心也是您这一吨子金子做的。所以你也不要傲慢，你傲慢什么？你傲慢您这颗心跟人家心一样，你有什么傲慢？你别看他要饭的啊，你别看他下地狱的这个众生啊，你一点不比别人高，因为都是这一吨金子做的，都是这一吨真如做的。所以为什么贪嗔痴慢这个慢是不对的呢？你慢从何起呀、啊？你慢从哪儿来呀、啊？你为什么要慢呢？还有人觉得自卑下劣，我特别自卑，我不行啊，我跟谁谁谁比我不行，这也不对，对不对？你怎么不行啊？你不比别人少什么呀？你也有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所以我们这前面一个小时就讲了这个心的真如，那大家就要提问题了。哎呦，您说这个一法界闹了半天，整个世界这法就是这一颗心，对不对？您收起来吧。为什么呢？我们看了这么多法，生生灭灭，是吧？春夏秋冬，生老病死，这么多法在我们面前摆着，完全不一样。哎，同志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你怎么说就是一心呢？你怎么说就是一法呀？你怎么说就是这一颗心呢？不能接受。你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眼睛见到这么多法的差别，见到这么多法的变化吗？那我们说法和法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法和法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男的女的，这是两法，觉悟不觉悟是两法，这法和法之间有差别。同时我们纵深的观察一个法，生老病死，对不对？它也有变化。那么横向的比较呢，我们就产生了空间的概念。香港北京二法，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这不就空间吗？那我们要观察一个人呢啊，胡晓林1955年出生，今天2012年56岁了，老了。这就产生了时间的概念。我们观察了一个法的纵深变化，我们产生了时间。我们观察了法与法之间的肩并肩的这种比较，我们产生了空间。空间跟时间这两个东西叫做不相应行法，没有这东西。那我怎么觉得那么真实呢？啊，三个半小时飞到香港，您说怎么不真实？从北到南呢？我55年生的，今天到2012年，我老了，我眼睛也花，头发也白了，你说怎么不真实啊？对不对？你说时间怎么没有？确确实实是时间有啊，时光飞逝，空间有啊，东南西北啊。佛说呀，时间是种子，空间也是种子。你长期生活在你认为有时间有空间的这种生活当中，你的眼耳鼻舌身，还有加上你的第六意识，再加上你老瞎琢磨这个第七识，这七个东西叫七识，七识就是七个接收器，把你对时间跟空间的这种认识收集起来，存到你的阿赖耶识里边，变成时间的种子和空间的种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投胎一睁眼，立刻你就种子就起现行了，就立刻这种子就发芽开花结果，就让你一来就有一种时间的感觉，空间的感觉。阿赖耶识除了有时间和空间这不好的种子之外，您再跟我们说说它还有什么种子。有无漏的种子，就是佛种。哦，那我们怎么老是那个不该开的种子老开花啊？怎么这佛种子都老不来啊？对不对？既然它有佛种子，我们怎么一睁眼就有空间，一睁眼就有时间，这种子怎么那么容易就来了？怎么好东西它不来呢？佛种子它为什么不现行啊？怎么老是这个贪嗔痴慢的种子现行啊？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佛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让我们这些现行的有漏的种子，有漏就是烦恼的种子，慢慢慢慢的消灭掉，让我们阿赖耶识里这个佛种叫无漏，慢慢慢慢发扬光大，茁壮成长，结出佛果。那我们要回答大家的问题，您说心真如相，你说一切法都是一心，它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为什么我们现前的世界会有这么多五彩斑斓的法呢？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怎么来的吗？我们怎么看到这么多生生灭灭的现象呢？您能给我们说说这是为什么吗？马明菩萨接着说，心之本性不生不灭，心的本性啊，没有生灭。算了吧，您这不是蒙人的吗？我刚才还高兴呢，我现在又痛苦了，是吧？怎么不生不灭？高兴的心升起来了，对吧？一会儿高兴的心灭，痛苦的心又升起来。心之本性不生不灭，您不是开玩笑呢吗？脑子进水了，您说这话。马明说，真的，心的本性不生不灭。那我们怎么觉得这心生灭了呢？是不是念头吗？是不是一分钟都没停过啊？举手弹指之情，32亿100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实，您怎么能说不生灭呢？马明菩萨说，他确确实实心没有生灭。您所谓感觉到心的生灭，什么原因呢？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心是一法吧，刚才我们说了吗？心是一法，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吗？那心的生灭，这种是不是，这心有生有灭，是不是差别？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我心的生灭这个差别什么造成的？妄念。心的生灭是妄念造成的。我这要生和死呢，胡小林55年生，没准过2年死了，生死是吧？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胡小林这一法有生有死，这个差别怎么产生的呢？因为胡小林有妄念，所以就产生了胡小林的生，产生了胡小林的死。这个定义非常严格，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这句话包含两个比较，一个法之间按照时间顺序的比较生灭，第二法和法之间的差别也是由于妄念造成。胡小林是阿弥陀佛吗？不是啊，您是凡夫，你看你有妄念。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我就是阿弥陀佛。你有妄念，你把我看成胡小林，你把阿弥陀佛看成阿弥陀佛。你要没有了妄念，你看我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净空老和尚看谁都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他没有妄念。这是娑婆世界，还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差别吗？你看你点头错了。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法，娑婆世界是一法，你把它看成二法。娑婆跟西方有差别，怎么造成的？皆因你有妄念而造成。你要没有妄念呢？下边说了，马明菩萨，若离妄念，则无一界，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大家知道了吧？为什么要念佛知道吗？就是要把这妄念这个坏东西念掉。念着念着，娑婆就变成西方了。为什么？没妄念就没差别。猫就变成阿弥陀佛了。啊，为什么？因为没差别。名号功德是不是不可思议？就这四个字，把你的所有的妄念打掉， 恢复一切法没有差别的原始状态。好了，那我们今天看，哎呦，这人真是，今天好多大家给我提的这些问题是吧，有些人用幸福人生讲座来挣钱啊，有些人用这个啊，这都看到了很多现象，有对和不对，有善和恶，有是和非，有利和害，我们要用心真如门这个有效的工具来分析现前的世界，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谁的妄念？您的妄念。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是别人的妄念，是您的妄念把这些本来没有差别的法变成了差别。所以你埋怨谁啊？你生活在痛苦的世界还是生活在幸福的世界？别问别人，你没有妄念，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不是骗人的吗？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人，为什么人有好有坏啊？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各位同修，我们能把马明菩萨这两句话记住，您就成佛了。真的，您就成佛了。你每天做如是的观照，你刚刚把法分成好和坏，男和女，左和右，色和空，对不对？你刚要分，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哦，这个法的差别是妄念产生的。那我妄念要没有了，那是什么样子呢？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他也给你把这话堵住了。你说哦，法和法之间的区别是因为我有妄念是吧？没有妄念呢？没有妄念就没有境界的差别之相。境界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对象，叫境界，六尘境界吗？有差别吗？没差别。为什么？没妄念了。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法法的差别，是不是真有这法？不是这个法真有差别，是因为你的妄念把它变成了差别。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可不能当真，你不能怪这些法有差别，是因为你有念头把它染成了差别。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心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大家记住吗？多美啊！心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心呢、啊，就像一个画家一样，他干嘛呢？他的工作分布啊，就布置、涂抹各种彩色。本来啊，举个例子啊，我们坐飞机，飞机上吃饭，他给你上来便当。便当呢，有叉子，有勺子，有盘子，对不对？有叉子、勺子、刀子，塑料的，什么颜色？大家配合配合我，什么颜色？不是白色，透明的。白色，白色还是色，透明的，没色，对不对？没色。画心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您把这勺子抹成了红，你再把这勺子把这刀抹成了白，你再把这个叉子再抹成了绿，你看你变成了一个红刀子、白勺子、绿叉子。法和法之间的差别这么造成，原来它都是透明，它无色，谁给它上的色？不是人家刀子本来是红的，叉子是绿，没有，人家是透明的，是你给它画上颜色了。你看《华严经》上多美的语言，非常浅显易懂，就把马明菩萨这句话说清楚了：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呢？若离开这个画家呢？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这个布上，画布上根本就没颜色。 哦，闹了半天，法与法的差别是我们这个心产生的妄念造成的。如果没有这妄念，是不是法就平等了？没差别不就平等了？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男就是女，女就是男。色即是心，心即是色，物质就是精神，精神就是物质，对不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法吗？啊，点头了。为什么？因为你没妄念了。你要有妄念，你就会把我们眼前的现象分成物质跟精神。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所以我们的智慧跟我们智慧所要证得的眼前这个理，智慧是用来干什么呢？证得我们眼前的这个理，对不对？我们动脑筋就是要把这个理琢磨透吗？所以理呢，是我们智慧所证的，我们的智慧是能证的。能和所是二法，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能有能有所吗？没能没所，对不对？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能证如来的智跟所证如来的理没有差别，智跟理，能证跟所证，境跟智合在一起了。这叫什么呀？我们的智慧跟我们智慧所证的理合在一起，佛在《金光明经》上说，如唯有如如即如如智，如如就是我们这个智所要证得的对象，这个理，如如智就是我们要证得这个理的智慧。二法有差别吗？没有差别，智就是理，理就是智，智和理是两回事啊。我们道理是被我们学的，我们用智慧来理解道理，那能理解的是智慧，所理解的是道理，能所是二法。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你把智慧跟所证的道理混为二法，是因为你有妄念。你要没有了这妄念呢，所以我们说如来是法身，如来是法身呢、啊，法身是救他物质这一面，说法身，因为这都是法嘛。法身跟智身什么区别？一个身，它又是智身啊。从法身上来讲，我们说色；从智身来讲，我们说心，心色不二，心色亦如。所以我们证得如来境界之后，我们的物质到哪儿，我们的精神就到哪儿。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物质，我们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法身，我们讲的这在物质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智身。你看到如来这个物质，你就想到它是智慧，它没二，多不可思议啊！我们认为精神就是精神嘛，物质就是物质嘛，对不对？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有色受想行识，是吧？色跟受想行识分开的，那是你的意思。其实它的五蕴合在一起，受想行识这五法没有差别。学佛就要学着，到最后我们去了西方，从等觉之后，我们证了佛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身体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智慧尽虚空变法界。我们证得佛身之后，佛在经上说，尽虚空变法界一佛之一证，只是一个佛的依报，一个佛的证报。好理解吗？我证得佛以后，所有的尽虚空变法界都是胡浩林的依报，跟你们都没关系了，全变成我的依报了。同时尽虚空变法界又是我的正报，我的正报跟我的依报没有差别，合在一起，无所谓环境跟我的正报， 无所谓生命现象跟宇宙现象，宇宙现象跟生命现象合而为一了。那大家，我成佛了，进虚空变法界，变成我胡浩林的一个人的依证了。那你们大家干嘛呢？你们成佛进虚空变法界，也变成你们的依证。所以大家有一个同学问我，我要成了佛还有我吗？我学了半天，灰身灭智了。我在这儿有多好，我能看电影，我能吃麦当劳，对不对？我还能谈恋爱，我到那儿去，我能干这个吗？我还能有感觉吗？我还能看能说能听吗？我还有感受吗？有啊。你不仅有感受，而且进虚空变法界就是你一个身体，身到哪儿心到哪儿，智慧就到哪儿。而且没有色也没有心，就是一个你，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看这种境界。那我这个整个进虚空变法界都变成我胡晓林的一个人的依证了，那阿弥陀佛的依证跑哪去了？阿弥陀佛也是这个依证啊。所以佛在经上讲，这个房间里有两个灯泡，对不对？阿弥陀佛灯泡一开，他的光啪把这个房间全照着了，对不对？那胡晓林这灯泡一开，哗，这个房间也全照着了。那从我这个灯泡讲，我说这个房间是我的，因为我的光全到了。从阿弥陀佛那角度上讲，这房间也是我的，我的灯光也都到了。我们俩的光什么呢？互融互变，互相不干涉。那这屋里有多少个灯泡，有多少个众生，就有多少个灯泡。关键您要点亮。那这个房间是什么？房间就是你的法身色。这个光呢，光就是你的智慧智身。当这光一旦亮，照遍了整个房间的法身之后，法身跟智身合为一身，唯有如如即如如智，如如智就是灯泡，如如就是这个房间。所以法身遍一切处，法身遍一处一切处，智身遍一切处，遍一切处。所以你得谨慎，你在屋里觉得没人看着你哈，搞点自私自利，法身变一些处，智身变一些处，你可别糊弄他。老和尚今天中午跟我讲，他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说慎独，十方佛都证得这种境界，他们的灯泡都亮了，就你胡晓林的灯泡是黑的，你说黑的，对吧？人家灯泡都照着你呢，是不是？所以要谨慎呢，啊！所以印光大师的文钞说，念佛的时候就如同佛在，不是如同佛在，他就在，就在您的身边。你想这种加持，你想这种感应，是我们还要到佛前面去烧张香，跪着磕仨头他再来吗？不用啊，就在当下就跟着你呢。所以这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不是一法？是一法。那这一法，既然阿弥陀佛证得法身，我这四个字是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既然承认名号是法，而你又承认阿弥陀佛证得法身，那您今天这四个字就在念他。哟，我这是念了阿弥陀佛哪一部分呢？我这四个字，我念的是他头发呀，还是他牙齿啊，还是左耳朵，还是右耳朵？全体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就是全体的真如做成的，一点不少。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四个字，全体真如做成。你胡晓林这1米86、180斤这点重量也是这个真如做的，也是全体真如做的。这四个字也是全体真如做的。这四个字就是阿弥陀佛啊！我念这四个字就是在念他，他就知道，是不是？那他是不是跟这个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叫相应呢？我觉得我们好像不相应。我念我爸，我爸来不了；我念火，嘴上不热；念水，嘴上不湿。你看，咱有障碍。你念什么不来什么，你不念什么他来什么。 这叫什么？色不相应，就物质跟咱们不相应。你想吧，爱琢磨琢磨什么？跟你讲，想是一回事，真正的获得是一回事。我想考大学，考得上吗？不行，不相应。我说我现在渴了，我来点汉堡包，不来，不相应。色与我们的不相应。阿弥陀佛可是色相应，心相应。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他，他相应啊，他跟所有法都相应。所以心想佛时，你汝心即是阿弥陀佛。心想佛时，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因为心想佛是一法，他跟他所有的法都相应，他就是你的心想。所以阿弥陀佛在众生的心想之中，因为他色无碍。心想是精神，精神无碍，心无碍。佛号是法，是物质，法无碍，物质无碍。所以你心想观想，观想佛是你心里的精神活动，他跟他心无碍，心相应，跟精神相应。那我念佛号呢，是物质，他跟你的物质也相应，他没有不相应的。但是心想佛好像不如念佛号来的容易哈。既然都不相，都不妨碍，那我们干脆用佛号不更好吗？更简单一些。所以阿弥陀佛已经证得众生的心性，他已经跟一切法、一切精神活动、一切自然现象都相应了。换句话说，一切精神、一切物质、一切法都是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感他一定会应，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感我爸爸不应，感我妹妹不应，因为他没有证得这种色无碍，也没有证得这种心无碍。那孟子跟他母亲证得的心无碍，是吧？你看孟子上山上砍柴，他妈一扎，一扎手，他妈一疼，疼受想行识心理活动啊，哎，马上曾子就接收到他妈妈的信号了。那我们看《论语》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哦，曾子跟他妈妈好像似乎有一点，好像心无碍，心相应，呵呵，一扎他就知道了啊。所以这叫心无碍，心相应。我们今天是色有碍，色不相应，心不相应，我们什么都不相应啊，很可怜啊。所以我们接着说，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是故，所以我们这个心就不能用，就离心缘相，离文字相，离这个言说相，对不对？所以啊，那么他说，所有的法都是平等的，永久不坏的，平等的，所有的法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不平等就有差别，对不对？差别你妄念造成，所以一切法是平等，永恒不变。那变呢，不就前后就有变化吗？你看，一切法究竟平等，这讲的法和法之间的关系；永恒不变，讲这一个法的历史过程。永恒不变，哎呦，永恒跟不变是两个概念。永恒就永远存在，那要变了呢？我礼拜一买的黄瓜，礼拜三馊了，那是永恒，挺永恒。礼拜一到现在还在，变了，不变不行。你不永恒，就有生和灭，对不对？这就是二法。所以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既然没有了妄念，它就没有了生死。它要变化呢，变前跟变后是有差别的，它也不能变，要变它不就有差别了吗？所以一切法它又不变，一切法它又不生不灭，所以叫做究竟平等，永恒不坏。哎呦，那叫什么呀？这东西唯是一心。我们就这样吧，给它起个名字，叫他一心，一心代替所有法。因为什么？法法平等，你看到这颗心，你就看到了所有法。而且这颗心，那万一过两天要今天星期一这颗心是这个毛巾，星期二它要这颗心要不是这颗毛巾，它不变啊。这颗心跟毛巾等，但这颗心跟这棵树不等，究竟平等。那这个过两天这颗心没有了，永恒不变，永恒怎么办呢？ 我们管这叫什么东西，给他一个名字吧。佛说，马明菩萨说，唯识，从事儿上来讲啊，我们管它叫一心，就是你这颗心。从那你这那叫唯识一心是吧，你看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颗心，就是我们现前这颗心是一心，代表一切法，对不对？学名呢叫做真如。真如的概念是这么产生的，真如就是一心，一心就是真如，一心就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平等的。为什么会有差别？因为你有妄念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在扣紧我们的主题，佛是觉悟了的人，他觉悟了什么？他觉悟了这颗心，他知道这颗心叫做大乘，它有大乘的作用啊，大说明它具备的特点，体大、相大、用大啊。这胡浩林高啊，那高就是相啊，对不对？胡浩林能卖炉子就是用啊，对不对？那胡浩林的体呢？胡浩林体1米86，186公斤，这就是我的体相啊。我们在讲，再举个例子，体相用这三者什么关系啊？你比如咱们看一盆水，这水的体是什么呀？湿啊，对吧？水有湿性啊，这性是湿。同时呢，这个相呢，溶相是吧？你看这水，你看放在脸盆里，它溶在脸盆里；放在杯子里，成了杯子形状，是不是一种溶溶的相？它的样子。用呢，洗手啊，喝呀，管用啊。所以你看，这一个水就有体相用，我们这颗心也有体相用，但是我们这颗心的体相用可比这水的体相用大得太多了。我们这个心的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我们心的相，在这里我们要解释，我们刚才说心的相是讲的智慧啊。你看这个心体相用反映的是三德，它的体呢叫法身德，它的相呢叫般若德，它有智慧啊。它的用呢叫解脱德，它自在了，它能做了主了，它不用生不用死，它不随着业力走了。我们不行啊，我们要生就得生，要死就得死，被业力拽走了不自在啊。他解脱了，他从业力的缠缚下解脱出来。那么就我们特别想问问这个心的相是什么样。心的相呢，马明菩萨说，心的相啊，无量功德藏在里面。因为您不是说一心嘛，怎么又无量的功德法藏在里面，对吧？到底是有法是没法呀？您刚才说法都是一心，谓之真如，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怎么这心里边又有什么无量功德法？这不矛盾吗？佛说，心所具备的这无量的功德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的相大。那怎么来的这功德法的？马明菩萨说，这个功德法呀，怎么产生的呀？原来啊，他就举个例子啊，这不是他举的，印光大师举的例子，说这有个房子，这个房子呀，他盖好就放在那儿了。这个房子呢，没有什么转和不转，明白吗？没这个概念，盖好这房子放在这儿，没什么转和不转，明白吗？大家。后来呢，胡浩林一喝多了酒，一走到这房子里头，哗，看着房子转了，哎呦，房子是转的，我给了他一个概念，然后大家呢，我迷了。 喝酒我迷了，我把这个原来无所谓动和不动的房子看成了动，我给了它施加了一个动的概念，这是妄吗？错了吗？谁把这房子无所谓动和不动的房子看成了转呢？凡夫呗，把这本来不动的心看成了动的心，起心动念了，相当于把这个无所谓动和不动的房子看成了转的房子。那看成了转的房子，有错必究呗，咱们得觉悟吧，你不能老这么转下去啊。突然一觉悟，它不转了，哎，你看，我们又给它一个不转。你说这房子冤枉不冤枉？人原来无所谓转，也无所谓不转，是因为您老人家喝了酒，给了我看成了转。后来你们这些喝了酒醒了的人，又给我一个名字，说它不转。你说那不转也没有反映这个房子原始的状态。所以真妄二妄，妄第一个妄，你把房子看成转是妄的，你把房子通过妄通过转又看成不转的，这个不转也是妄的，也不是人家真正原来房子的状态，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但是呢，特别有奇妙的，这个不转虽然是妄的，虽然是我们强加给这个无所谓转和不转的房子，但是不是这个不转就符合了这个房子现在特性？符合了没有？符合了，起码转是不符合的。那不转这个名字是差点意思，但是它确确实实符合了今天这个房子，总比那转强啊。哎，我们说这个不转两个字就是这个房子的功德法。本来这房子没有什么功德法，是你最后因为把我看错了，你又把我看对了，然后你说我是不转的，我这不是多一法吗？房子不转，你再喝了酒，本来是白房子，你看成红房子，后来你一醒以后，你把这白房子又看成白房子，又来一个功德法，白房子，而原来无所谓白和红，是你把我看成了红，现在你发现我不是红，你发现我的本色，我原来没有什么无所谓的白，是您给我染上颜色看成红了，现在你把这个染红颜色纠正过来，你说我是白，原来我根本不知道我这叫白啊，哎呦，我那叫不转啊，明白吗？那我们心的真如这一个心有多少功德法，你把这个心看错过多少个错误的方法，你把这错误的方法一反过来，你的心就具备多少功德法，明白吗？不是说这个心呢、啊，就像这心就像这个房子一样，人家没有什么转和不转，是因为你曾经错误的理解了我，把我看成转，今天你把我看成不转，说房子不转，给他连一个功德法啊，是原来我啊是白颜色，我也不知道我那叫白颜色，我在我这儿没有什么白不白，是你把我看成了红，今天你给我说了一个这叫白，我又多了第二个白颜色。我原来无所谓三米高四米高，是原来你后来你把我看成八米高，最后你一量我现在三米高，我这房子又多一功德法三米高，明白吗？所以我们的心有无量功德藏，就是我们的心曾被无量的烦恼看错过，我们把这些错误，凡是把这心看错的地方我们通通纠正过来，都变成心的优秀的本质，所以我们说心有无量的功德，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好了，大家明白这意思，我们再看阿弥陀佛成佛法藏菩萨，是吧，是吧，是叫法藏菩萨吧，他在打造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是不是考察了，是吧，考察了很长时间，你看他考察很长时间，全世界各地都去，所有的佛刹图都走遍了，是不是？走遍了以后，形成了48愿，是不是？这大家都记得吧？这48愿怎么来的？就是针对诸佛刹图48条缺点，48个把这个地球，把这个佛刹图给变坏的这个看法，幡然成净。明白这一道理吧？所以好事坏事，好事从哪儿来的？ 从坏事来的，失败是成功他妈妈。大家明白这道理吗？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就考察了诸佛刹土，总结了48条缺点，说我成佛之后，我一定要把这个48条缺点给它改喽，变成48善愿。所以他成佛之后，他那个世界真有这48条特点。那我们得感谢当年提供给阿弥陀佛这48条缺点的诸佛刹土，他正是总结了大量的诸佛刹土的缺点和失败的地方，他才打造出来他优秀的西方极乐世界的48个特别大的优点。所以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48条大功德，它跟其他的华藏世界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毗卢遮那佛在打造华藏的世界，他没有考察出这48条优点，没有考察出48条优点，他就没有发这个48个愿要把这个缺点改咯。明白这意思吗？你从来没喝醉过酒，把这房子看成转过，你也就不可能给这房子一个不转的定义，大家知道意思吧？你从来没有说把这房子看成8米，所以你也从来没有给这房子一个3米的概念，明白吗？清楚吧？所以佛道同，但是佛和佛又不一样。那药师佛跟阿弥陀佛为什么不一样？那都是佛，为什么他不能接引众生啊？就是因为当时药师佛他总结的是所有众生得病这种现象，发了一个愿，我成佛之后我要看病，我要把所有众生的病给去掉。他成佛，他的这个世界里边真的就是看病特棒。大家明白这意思吧？那换句话说，药师佛也是水，阿弥陀佛也是水，佛道同吗？大家都是一个水。但是得这么说，阿弥陀佛这水放在锅里头了，它变成锅里的水，药师佛这水放在杯子里，它是杯子里边的水。你看，尽管都是水，放的地方不一样。阿弥陀佛觉得好像我这个要成佛之后啊，我得解决众生做饭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变成锅里的水。药师佛说了，我呀要成佛之后变成水啊，我愿意成为杯子里边的水，大家忙了回家第一口就能喝上。因地发的愿不一样，在果地上结果就不一样。所以阿弥陀佛，我们举个例子，它是锅中的水，拿来就做饭用了。药师佛呢，是杯子里的水，拿来就能喝了。你看用上不一样，但是体跟相完全是一样。那么阿弥陀佛这48愿是他的48大德相，对不对？那药师佛肯定不具备。为什么？当时他没有在考察这些世界的时候总结出这48条来，所以他在发愿修行他的世界的时候，创造的世界，他就没有按照这48条来打造药师佛的世界。大家明白这意思吗？那药师佛他当时看着房子，他可能没看成转，对吧？他也没有看成颜色，他也没有看成这个房子的高度，他在这3个问题上没有出错啊。换句话说，药师佛考察那些众生，他没有把房子看成转，他也没有把房子看成高，他也没有把房子看成红，对不对？他把房子看成圆的了，他是解决这一类众生，专门把房子方房子看成圆的房子。最后药师佛一觉悟，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不是圆的，是方的。好，我们又给这房子来个方的，又来一功德法。大家明白这道理吗？啊，所以我们这个真如，我们这个心体这个真如就有这个本事，无量功德藏，所以能生一切法。这个房呢，能生一切法。为什么？你怎么看错了我，我怎么就生？你怎么把我看成恶的，我就怎么个善。啊，所以我们讲到心的真如相。啊，真如门就讲这个心啊，是一切法皆因妄念有差别，所以心的生住意念念头，还有事物的生老病死，以及法与法之间的差别，全是因为妄念造成。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那么是故啊，心真如者，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是吧？然后怎么办呢？究竟平等，永无坏灭，是吧？唯是一心，叫做是名真如，就把真如 阐释清楚。我们心有真如这一个特点，而真如是造成了所有的法，所以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就摄一切法，一切法全含在我们心当中，大家这点能明白吗？因为真如作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含在我们心中。这个可还没有解决法怎么产生的，对吧？我们只是说目前啊，摆了这五件东西，一个大乘起信论的书，几张纸，一副眼镜啊，这个一个盘子，再加一表，四法五法，法和法的差别，妄念造成的。若离妄念，这些法没有差别，唯是一心，是名真如，叫做真如。但是心的真如门没有解释法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的这五法。我眼前摆了五法，差别是我妄念造成的，对不对？我如果没妄念，差别就没有了，这我明白。那您跟我说说，胡小林，这法怎么来的呀？我怎么眼前就来这么多法呢？它尽管没差别，它尽管是平等的，究竟平等永远不坏，能怎么来的这法，对不对？所以佛特别慈悲，他先给你讲，你看到的这些法是平等的，它是没有差别的，它跟你心是一回事，那又怎么着啊？那管什么用啊？我能起什么作用啊？佛说咱们现在一块到生灭门，法心还有一个生灭的作用。生什么呀？法生法灭。您看到这毛巾、眼镜、书、纸张、桌子、板凳、钟表，这法是法，是吧？怎么来的知道吗？心生灭产生的。哦，这就太伟大了。法是就是这颗心，法跟这个心平等，而且生灭门给你解释的这些法怎么来的呢？是你心想生的。你看这还得了吗？大家能明白吗？法是平等的，是究竟的，是平等的，是永远不坏的，是跟我的心一样的。同时他还要告诉你，不仅这样如此，我还告诉你法是怎么来的。法是你的心产生的，这就全齐了。所以心的生灭门，它既包括所有的法，对不对？同时它又能生一切法。你看这心多厉害。心的真如门我们讨论了，心包含一切法，但是并没有讨论心能不能产生一切法。我们现在在心的生灭门当中讨论，这个心不仅能够含摄一切法，同时它还能生一切法。这太伟大了。这心还有这个作用，心的生灭产生了一切法。哦，原来我们在心的真如门的时候，我们还埋怨天埋怨地，怎么那么多法呀，那么讨厌啊，在我面前我们还得研究它平等不平等，是吧？它有没有差别，它是不是有生老病死。等到了生灭门以后，突然恍然大悟，谁也别埋怨了，法怎么来的，自己心里产生的。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这是心的生灭门要解决的问题。那心的生灭门怎么就能产生法了呢？什么原因呢？啊，所以你看我们讲的心的真如门的时候，是不是空的？是吧？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空的，谁解决的问题啊？般若，真空啊。为什么说的空？离一切妄念相，你根本你不是你的心能碰到的地方，非汝心所处，不是你的心能碰到的，所以它空。但是它空吗？真实不空啊，对不对？刚才大家说，我说这房子最后你看又是白颜色的，又是不转的，又是三米高的，还是方的，真实不空吧？真有特点啊，这房子。但是你不把房子看错，你能发现房子这些优点吗？你不从生灭门进来，你能找到这真如门的特点吗？找不到，对不对？我们首先是把房子看错了，我们才能看对啊。所以能放弃生灭吗？不能放弃生灭啊。我们刚才讲心的真如门讲的是真空啊，唯是一心，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空的。那这就是我们般若当中要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那这样咱们就是宿命论了，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哎，别别别别，咱还有生灭这么一说呢，您等等。咱们走到生灭，这就是他是讲空，这边就给你讲有了，真有啊，各位同学，八十五十一心所，真把这世界就产生了。产生也罢，好也罢，坏也罢，还是新的八十，新的心所，知道吧？还是新产生。那么这一段就是法相为实所解决的问题。因为太空了吧，人就会寂寞了，人就会没情绪了，对吧？就会油瓶子倒了，也不负责了，对吧？你说这都空的，算了吧，该怎么着怎么着，吃点喝点吧，这没劲了。他夸他了，说别，你别，还是有劲的啊。这个世界还是实实在在产生出来的，被谁产生？被八十五十一心所产生的。一切法为实，而实呢，就是心，还是归到心的真如。它是妄想，它是被心变现的，你不能当真。那为什么这心还能生一些法呢？他说啊，这个心呢，叫如来草。这一说如来和佛呢，就牵扯友情了啊。那么这个如来藏呢，藏在哪里呢？藏在烦恼当中。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如来藏，咱们是如来，但是别着急，还后边再还加个字藏，被烦恼给藏住了。那么这如来藏呢，就是真如。那真如呢，那为什么不叫真如藏呢？真如讲的是体，如来藏呢讲的是真如的相。它的样子是什么呢？到了我们有情这一份上，真如变成什么呢？变成如来藏。它是样，它的体是真如。这个如来藏既然是真如，是不是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但是如来藏啊，有一个特点，它像水一样，它自己不动，对吧？没说水是一定要动的嘛。风它是动，风的特点这就是动，水的特点呢是湿的，性质不一样。所以水呢不是天生下来本性就是动的，但是水它有一个麻烦，它特随缘，这风一来它就动，是这意思吧？风一来它就动，这风是什么呀？无明。这个无明风一吹，这个如来藏这个水啊，怪怪了不得，就起了波澜。起了波澜，这波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莫那识、意识、眼耳鼻舌身五识，加起来就是七识，明白吗？这七识就是如来藏上的波，把这个好好的一盆净水叠加成这七个波，变成了生灭。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如来藏遇到了无明风，它产生了一种现象，原来不生不灭的如来藏跟这生灭起的波合在一起，生灭与不生灭合合，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大家也记住啊，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就转到我们是个万法世界来了。生灭与不生灭合，如果没有这个不生灭，能产生生灭吗？不能。没有这水能产生波吗？不行。没有真如能产生这世界吗？不行，对吧？那你说这波是不是就是水啊？不是。为什么？波没了，水还在，是不是？所以我们考察波和这个水这个例子，你说它是一个吧？不对，波没了，水还在，怎么能是一个呢？你说它不是一个吧？没波就没水，没水就没波，我摸到波的时候就摸到了水，对不对？那它又不是一，它又非一，它又非一，它正是这么一个东西合合在一起，我们叫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梵文翻译成汉文叫藏识。藏什么呀？藏所有的种子，藏所有的种子，所以叫藏识。这阿赖耶识呢，就是如来藏 跟无明在一起合成的。生灭与不生灭合合 CECE 名阿赖耶啊，阿赖耶有两个特点，第一个能摄一切法，包含一切法。为什么？因为它是真如做的，真如既然摄一切法，那自然阿赖耶就摄一切法，对不对？因为如来藏嘛，如来藏就是真如嘛，那如来藏变成了阿赖耶，你说那这不是就把种都带进去了吗？把所有法就带进去了吗？它还能生一切法，那您得说说吧，为什么？他后边就解释了，为什么阿赖耶能生一切法。他先给个定义，阿赖耶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摄一切法，生一切法。阿赖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作用，阿赖耶有觉意和不觉意。阿赖耶有觉悟的意思，也有不觉悟的意思，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新的真如里边不讨论觉，因为觉不觉是二法，是吧？不觉升起了，觉就灭了；觉升起了，不觉就灭了，生灭。真如不生不灭。但是新的生灭门当中的阿赖耶，它里边有一个作用。它第一个，从法上来讲，所有的法是它产生的；同时最宝贵的，我们对这个法能迷一切法，同时我们也能生，我们也能觉悟一切法。所以我们就至关重要的就讨论这个法怎么从阿赖耶产生的，我们又是怎么迷了这些法的，我们又是怎么通过迷而觉悟了这些法的，最后从阿赖耶走出来回到真如成了佛啊。今天时间到了，整个49年一代实教就讲这么两件事啊。那明天呢有时间我到这儿来再给大家继续汇报，就是这个阿赖耶的生灭现象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生机。正是因为它的生灭可是好东西啊。不生不灭，你离开了波就找不到水了。而且我们从来就没见过水，我们从打无始来就是跟波打交道。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我们从来不知道水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主题，说为什么要信佛啊？为什么要信佛？佛乘就是大乘啊，其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佛来到这个世界上，告诉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它叫做心。这个心呢，它是大又乘。那么这个大和这个乘呢，能把我们凡是寒食，我们所有有心的众生都能领到幸福的彼岸，叫波罗蜜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感谢这些佛菩萨，更要感谢我们的净空法师在这儿，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么圆满至真至善至美的教育带给了我们，我们真的比别人要幸运的多得多啊。你看昨天我到师傅那儿，胡居士搬过去了，胡妮妮家里装修完了，门口呢觉得大白门特难看，贴了一个红色阿弥陀佛，邻居不干了，你这是不是骨灰庵啊？哎呦多丧气啊，贴个阿弥陀佛，这佛是管什么呢？不死人吗？都是放骨灰的地方，今天赶快就给摘了，贴了个福字。各位同修多可怜，不知道佛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盘一定要送给这个所谓骨灰庵的这些众生们啊，让他们能觉悟佛是太好了，太该学，太该信了啊。我们明白了佛是什么，而且我们是佛的弟子，无上的光荣啊，无上的幸运啊。多大了？我56了，还有多少年？我还能活一万天吗？10年3650天，30年10000天，到86岁，时间紧任务急啊，对不对？心有心就有大乘，有乘就能达到目的。但是今天能不能在这一万天把这大乘的车子恢复起来，真正利用这个大乘的这个心法， 走向佛地，我们每一个同修都不能擦肩而过，我们每位同修都不能浪费时间，太可惜了。有这颗心就能去那儿，有心，有心者事竟成，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那胡小林从哪儿下手？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如何把一切法、一切佛、一切妄念打掉？阿弥陀佛四个字，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不就这个道理吗？今天时间到了，谢谢大家，阿弥陀佛。